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想到你的恩典，我们都充满了感恩。主，都是你恩典，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主，今天早上你再次帮助我们，透过你的经文，透过以弗所书来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要进到更实际的生活的每个层面，让我们生活跟我们的信仰跟你的恩典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福音奥秘，主啊，是已经解开来了，本来我们不配的却能够进到主约当中，成为共同体，成为得着神各样应许各样福分的人。主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打开心，我们的心愿意为你完全敞开，透过你的道像种子像水一样来洗涤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更加像耶稣，满有长成的身量。我们祷告祝福丰富教会都能够成为圣洁的教会，荣耀基督的心腹。赞美主，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也非常快已经到了第六章。以弗所书总共才六章而已，每一章其实都非常重要的根基，有神的真理在当中。到了第六章你看到是延续性的，什么叫延续性呢？跟第五章是有关系的。第五章你看到到结论的下讲到人伦当中第一道关系，就是夫妻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呢要看为重要，夫妻的关系是家庭的基石，家庭要搞定一定要从夫妻开始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这个次序开始。好，接下来到第六章呢又讲到不同的关系了，那关系到最后之后你发现到他讲到属灵征战。为什么要这样引导呢？原来保罗在教导大家，我们的关系要非常好，每个关系呢都要有真理，每个关系呢都要在神面前呢都要正确的真理来引导，以致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关系的战场上能够征战得胜。其实关系也是战场，关系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征战，当然就不会得胜的。所以很多的家庭各方面都会沦落，或者整个伤兵收场，都是因为没有看重它其实一个征战。好，你看夫妻的征战如果能够搞定的话，我相信家庭就安稳 60% 了。接下来你看到这些征战还有各个层面当中，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呢有讲到这个亲子的关系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职场的关系，到最后呢还有看不到的属灵的征战的关系。这些呢都要让基督徒知道，以致我们就能够得胜连连，好得着产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来第一个来看到第一节，然后到第四节，第一节到第四，预备，请
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与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一个关系这边第六章讲的叫做这个亲子的关系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跟父母亲相处呢？他说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把那个在主里画起来。原来呢这是对信徒的家庭所讲的，这信主的人呢有一个很重要跟不信主的家庭很大的差别，因为我们都在主里面，我们都被救赎了，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听从父母亲。父母亲若未信主的话，我们记得他们没有什么主的这些标准，没有真理在当中。但是如果家里没有信主的话，我们要注意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如果你父母亲没有信主，他所讲的所教导违背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不要听从。举例，他要你去拜偶像，他要你去拜这些菩萨，他要你去拜这些你的祖先，这些呢你可以跟你父母亲讲你已经受洗就跟你父母亲讲，这样明白吗？ OK， 那再来呢，违法的事，父母亲呢用用强压的，你要去做违法，你要去偷窃，你要去说谎，你要这样子是违法的事，犯法的事，不用听从。好 ，OK。但是如果是信徒的家庭的话，父母亲呢应该要怎么教呢？等一下下面会讲。但是这边说做儿女的先讲，做儿女呢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。哦，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代表儿女啊也要成为基督徒，儿女呢也要认识在主里面的神的话。所以青少年们一定要读神的话，你才知道说在主里面我们父母亲教的合不合真理。 要了解这样的真理，我们才要做决定要不要顺服。这样您走吗 ？OK， 但是不是代表说、父母亲呢讲什么就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告诉大家说，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亲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当儿女的，记得生命是从这个从神而来的，但是传递下来是从父母亲而来。不管父母亲多么差劲，我们都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要来孝敬父母亲。孝敬父母亲呢，是在我们十诫里面的第五诫。第五诫孝敬父母亲是神看为重要的诫命，所以每个人要去遵守。它不是选择题，也不是参考题，它是命令 commandment。所以呢，孝敬父母亲是所有当儿女该做的，是要遵守的，不是选择的。这样明白吗？一定要孝敬父母。那英文呢，它是用 honor 这个字。孝敬不是只是 respect 尊啊，这个尊敬而已，它是什么？要尊荣。要尊荣你的父母亲，不管他年纪多大啊，或者已经开始什么，好像这个老年痴呆咯，讲话都吞吞吐吐啊，常常颠倒倒似的，你还是 honor 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圣经的命令，所以要遵守这命令。不管他已经开始失智了，好像常常反反复复啦，也忘记这个忘记那个，还是要 honor， 要尊荣。因为这是这个带应许的什么诫命，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当儿女的要记得要懂上帝的话，在主里面说要认识上帝的话，在上帝话里面呢要听从父母亲，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什么叫理所当然？英文直接这是对的， It's right， 这是对的，这没有什么、什么应该什么可以特别要讲出来的，这本来就是如此的意思，理所当然。那再来就是主动积极要孝敬父母亲，要尊荣你的父母亲，千万不要去看轻视或者叫藐视父母亲。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年纪长大的年纪长的这些父母亲慢慢衰老了，但是他的孩子确实很糟糕，我把他们的父母亲看成好像垃圾一样，讲的话呢真的是我们看的都裂把冷汗，根本没有什么尊荣在里面，没有尊敬在当中。你过去怎么被父母亲带大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他怎么把你捏把长大的？要尊敬父母亲，这是神已经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既然他是诫命，我们不要消极，我们要尊敬父母亲。到底尊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？他说使你什么得福。原来孝敬父母亲呢，会让你得福耶。孝敬父母亲，尊荣父母亲，让你在世上可以蒙福耶。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跟这个有关系。孝敬父母亲的家庭会蒙大福，所以我们要开始明白，而且开始去实行，或者是营造这样的气氛，让我们家里面都能够孝敬或是尊荣我们的长辈。好，这个第一个祝福。再来呢，再是什么？长寿。如果你要长寿、不会短命，请记得孝敬父母亲。如果你要长寿，在世上享受这个什么在世的日子是长久了，请记得要孝敬父母亲。原来孝敬父母亲呢会带来长寿，原来孝敬父母亲呢会带来什么福气，这是圣经直接讲出来的。那福气有什么福气？虽然没有钱，但是福气一定很多，让你得着福气，让你得着长寿。哇，这个是好棒的，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。盼我们在基督徒里面的家庭一定要懂得孝敬父母亲，年老了我们还记得要照顾他，如果不照顾他呢，比那个不信还不如哦。保罗直接讲就讲这个是吗？比那个不信者还不如，那有什么见证可言呢？我们记得不要太宗教化，耶稣也骂过啊，骂过那些法利赛人，他说我们要这个要孝敬父母亲呢，拿去什么当个儿板的了，是什么呢？去奉献了，所以我可以什么不要孝敬父母亲，这个是宗教的理由啊，其实是谎言。孝敬父母亲是命令，不是因为说哇我要奉献那我就可以不用奉献孝敬父母亲的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心。好，这个呢我们要知道是为了蒙福，我们要学习知道怎么样来孝敬父母亲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这个关系也是父母亲亲子的关系，是父亲的角色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，没有写母亲呢，为什么没有写母亲？是母亲就不重要吗？不是，而是父亲就是家里的什么头，请记得这个头要负起责任。什么责任呢？当然要记得要养育孩子咯，头呢要好榜样啦， 头呢要懂得遮盖全家。当父亲的，请大家记得说，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这边惹儿女气什么意思呢？不要去触怒他们，或者激怒他们。好，当父亲的，请记得不要常常去激怒孩子，要激励孩子，不是激怒孩子。为什么激怒孩子呢？当然很多原因呢、啊。然后有时候孩子不乖呢，父亲就会生气，好像理所当然。但是颠倒讲过来，如果当一个父亲的常常情绪不佳，常常讲的话呢，都会贬低孩子、贬损孩子、看不起孩子、轻视孩子，很容易让孩子怎么样，就失了志气。失了志气也包括惹儿女的气，这个气包括失去了志气。当父亲的杀伤力很强的，我们常常做一次释放，大概很多都跟原生家庭有关系，不是吗？那最直接跟父亲有关系啊。老爸如果不健康，常常讲的话呢，就塑造他或者扭曲他的自我形象。所以当父亲的，你的角色非常重要，要好好的使用上帝给你的角色，然后呢来做几件事。什么事呢？只要照主的什么教训。所以这个当父亲的一定要懂神的话。神把话给谁？亚当。亚当要来传给什么？夏娃。请记得着，创世纪神给谁话呢？是给丈夫话。丈夫要给妻子跟孩子传达这个话。在这边又讲一次，原来头就是领受到上帝恩典也领受到真理的，主要是给头。那头呢不尽责的话，太太犯罪，请问责任归给谁？归给头。他去找谁啊？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他没有说夏娃，夏娃你在哪里啊？明明是夏娃吃的摘的啊，为什么找他？因为他是头，头就要负起完全的责任。这样明白了没？所以我们当丈夫的，当男人的，要熟悉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，如果有下一代的话，用上帝的话来教导。那个教训是 teaching 的意思，教导你的儿女。再来呢，用上帝的话警戒，警戒就劝诫或者警告的意思，要让他知道可不可，上帝的实诫各方面都要去教导孩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再来呢，最后就是养育什么？他们，你要照顾他们的身体，照顾他们能够不愁吃不愁穿，这是当父亲当尽的责任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啊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那这边讲到一个教导这个字，英文 它是用 training 这个字。所以教导不是一直说一直念呢，要训练，训练就是要动的意思。你教一个东西给他，他要什么？训练他，然后养成那个习惯，那个叫 training。 不是一直念一直讲，他讲归讲，孩子听他叫出去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。但是训练呢要有什么？要有直接的行动 action 在当中，慢慢他就什么养成习惯。比如说房间要整理好啊，要懂得帮忙家事啊，打扫家庭啊，清扫垃圾啊，这些都是家庭要不要训练啊？你讲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你要什么讲？还包括什么 training？ 他要养成这样清洁的习惯，他以后呢就能够成为非常好用的工人在当中，这个叫做 training。 所以请记得，教导不是只是什么讲讲而已，他要有功课，要去养成好习惯，这当父亲要做的。慢慢就会看见家庭呢就有秩序在当中的。 OK， 好，这个就是讲到亲子的关系啊。当父亲的，当儿女的，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角色，这才是对的。好，另外呢，教导这个字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？父亲要成为好榜样。如果你自己都很脏，三天才洗一次澡，然后垃圾乱丢，然后 烟屁股乱丢，然后酒 乱喝，那根本都没有榜样嘛。你还讲孩子要圣洁，孩子要听话，这讲不出来，了解吗？这个叫榜样。所以当父亲的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好多了，我们是代表基督，我们凡事都要问基督，我们有没有跟基督很像啊？很像我们教的呢，他们就会学了。我发现到特别家里面有女儿的，当父亲的，请记得你的榜样太重要的， 我发现到有不少的长大的女儿，她要嫁给对象大概都会像你一样，请注意听这句话，她要嫁的对象会很像你一样。父亲要好榜样，如果你是酒鬼，以后女儿大概会遇到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你孩子会很像，会找到这样的人出来。父亲啊，会决定哦，他以后的婚姻哦。说明白吗？当父亲的，我们要好好的当父亲。如果你不当父亲的，也不要开心，要为父亲来祷告，因为这代表神的形象，让他能活出基督的样子，家庭呢就可以过一个敬虔的家庭。讲明白吗 ？OK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到第九讲到什么关系呢？讲到主仆的关系，这是第一个层面。另外是讲到职场的关系，是应用。好，我们看下来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从第五节开始。北京，你们听从，
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是偏待人。
好，这边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是另外一个战场，关系的战场 很重要，因为恶者就是为了关系来打我们的。耶稣是为了关系而死的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恶者是为了关系在为我们、在征战，在打我们的。那耶稣是为了关系而死的，所以我们要看重关系。好，这边第二个关系这一章里面讲到说主人跟仆人的关系。他说从、仆人开始讲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好，这个仆人其实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有买卖奴仆的习惯。哦，就是说这些奴仆呢，可能是黑奴啦，从非洲来，从各个地方来的，他们是穷啊，没办法就卖儿女了，或是卖整家，然后这个啊就给人家用了，所以他们是奴隶的意思，奴仆的意思。他们说啊，这个做仆人的，等你们信主了，你们在信主的这个主人底下在工作，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们怎么样来工作呢？讲到来，你们当奴仆的要惧怕战兢，惧怕这个字 the fear 这个字其实就是敬畏了。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人什么敬畏，对信主的老板要存着什么敬畏的心，就讲这个、哦、不是整天害怕，而是敬畏的意思。再来战兢也是讲到尊敬的意思，对我们已经信主的老板主管，我们要什么要尊敬，要敬畏的意思。然后呢怎么做呢？他说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主人。什么叫、这个诚实呢？英文叫 sincere。 sincere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诚诚实实的，实实在在的心。再来什么听从你肉身的主人，我们要学习听从。然后呢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把它好像听从，把它好像画起来。好，请记得哦，你的主管不是主，但是你主管得着权柄，权柄是从主而来的，所以你要尊敬他，好像尊敬基督一样。所以他本身不是基督，不是神，但是他身上有什么权柄啊？他不是神，但是你要尊重他神给予的权柄。讲明白了没 ？OK， 所以我们一样在职场上，如果你对上你的主管，不管是谁，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不管他是不是信主的不信主的，只要他有权柄，我们都像在服侍主一样，因为他身上有权柄。讲明白没？所以我们要从主里面来听从他这个权柄，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。所以你不要看到、哦、这个人不怎么样我就不听他的，我就看不起他。No, 圣经教导我们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因为他身上有权柄， 我们要顺服的是顺服他这个权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还要提醒我们，这是我们常常在工作上会犯这样的错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只不要只在眼前侍奉。画起来，我们常常的工作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好像老板在的时候，在看的时候就很认真，好像装个样，然后呢很拼的样子，大了不光小了不光，眼前嘛，人看得到吗？神说不要这样做，不要在眼前侍奉，也要什么像是讨人喜欢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。原来我们在工作，我们就八个小时，不管老板在不在，我都为谁而做？为基督而做。基督都在看，八个小时他都在看，24小时他也都在看。你要记得，你所做的神都在看，你是基督的仆人。好，你虽然在这边工作，你是属基督的仆人，你的老板呢有权柄，但是你是基督的仆人，是何等的荣耀。好，请大家注意听哦，原来我们上班职场是操练我们服侍主的地方，那么像基督的仆人的地方，所以要上班要工作，这样明白吗？让我们操练像基督的仆人，就在职场。你一辈子可能40年都在职场，是吗？啊，为什么要那么久？操练基督仆人的形象，让我们更像基督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，每一次上班打卡要快快乐乐，八个小时要开开心心，为了操练我更像基督的仆人。阿们。不是老是礼拜天明天要上班，哇，症候群又起来了，是不是很沉重了？脚步砰砰砰很沉重，因为明天要上班了。啊，礼拜五就啊，小确幸来啦，开开心心了， free 了。这是没有主耶稣的仆人的话语的态度吗？是吗？以前上过班的都知道我在讲的，像不像以前你的样子？大家都这样不是吗？是，现在不要了，明白了，原来职场是我操练我像基督仆人的地方，所以我该好好的侍奉上帝给我的职场，在职场上尽心竭力，常常对自己讲我是基督的仆人。如果你是上班族的，常常讲这句话，我是基督的仆人，我不是主人的仆人，我是基督的仆人，不是肉身的主，肉身的仆人而已。好，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接下来还有第更重要的态度，他说甘心侍奉，甘心把它圈起来。原来在职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什么？甘心。我们台湾叫欢喜甘愿，不可以甘苦坐寡，这样听到吗？要欢喜甘愿，甘之如饴，不要看到老板就闪人，看到主管呢就逃啊，请记得做什么事要甘心侍奉。那这样子的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好像在什么侍奉主，做什么都一样，你做什么事都在侍奉主，打扫啊，清洁啊，做什么没有卑贱的事，在神看起来都是荣耀的，只要从心里面甘心侍奉就可以了。即使在做一些好像感觉到哇很脏很臭的事，但是呢能够从基督里面的角度看，好像在侍奉主，不是在侍奉人，你就发现到甘心无比了。一样的动作，可是你改变你的下心态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在什么侍奉主，我为主而做，甘心而侍奉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这句话做下去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要让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或者行是善事。原来我们在职场都在行善事，你每天的工作在做对的事就是善事，想清楚吗？该做的本分有做的就是什么行善事了。只要你八个小时你在上班的，你进来没有偷鸡，没有什么摸鱼啊，该做的我就照本分做，我每一件事情都扎扎实实对耶稣来做，你就在行善事。这个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，不论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。为奴的自主代表说我们是下属或是主管，我们都为主而做，为主而上班，为主而工作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请记得上帝说都会得到什么奖赏，会赏赐。 神会祝福每个人，因为你尽心竭力都在你的岗位上角色上好好的做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方式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我们讲到另外一个，是什么？是主管的主人，主管怎么样对待下属，他出现一节而已，前面讲很长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部分都是下属了，是不是？当主管多不多啊？主管不多啦，主管少嘛，然后下属要多嘛，是不是啊？像学校嘛，主管多还是学生多？当然学生多咯，一样嘛。这个就是一个组织，主管的责任也很重啊。OK， 好，看一下来，主管要怎么当的？好，这边第九节，你们做主人的对待仆人也是一理，同样的道理哦。这里是什么呢？不要威吓他们，千万不要威吓。什么叫威吓他们呢？就是恐吓。当主管呢，这边特别真理提起来，你当主管，神给你权柄，请记得这权柄呢，不是要威吓，不是要恐吓，不是要给大家觉得看到你就闪人怕了，看到你就怕躲起来，请记得不是。当主管的不要给人家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当中的。我发现到我当了主管之后，以前当弟兄都没这回事，弟兄姐妹跟我都是一样，哇，你只要服侍大家给你拍掌。后来慢慢的当传道人，到了当牧师之后要很小心哦。为什么呢？你一个眼神人家说，哇，今天牧师哇看我呢，我得安慰了。有一天走过去，牧师不理我，其实不理不是不理，我赶快要去上厕所，不是不理你，他眼神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眼神就会什么，会让他威吓。还有第二个是话，真的，如果我对你讲了错话，请你原谅牧师，好吧，不是故意的，有时候真的是也会讲错话，请你原谅牧师，还是原谅我跟师母。你们当主管真的要注意，有时候一点点的东西，有些痒就受伤了，是吗？是的。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的眼神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话语都要带着和和平平的，让人家得帮助，这才是真正的。不要人家看到你就威吓、害怕、胆怯、逃避，那这样的就不是主管了，这样都不是好的主管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都很简单，但是呢都很直接。 OK， 好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也不什么偏待人。不管是你是仆人，不管你是下属，或者你是主管，你是老板，你在天上都是仆人，因为天看下来都是仆人嘛。我们都为基督而做，成为基督的什么仆人，只是责任不太一样啊，我们服侍也不一样，但是都要交账的，我们就要尽本分就可以了。当主人要怎么当，仆人要怎么当，当下属怎么当，当这个主管怎么当，圣经照着这样讲，我们就照这么做，你会发现到都会甘之如饴，每一天呢都很喜乐在侍奉主。 OK， 这个是我们这个圣经教导的文化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十节到二十节，然后这个关系呢又更加的进入，如果你前面的关系不打好关系的话，后面不用征战，我直接讲，你前面的关系做不好，后面不用征战了，你先去好的关系。如果你关系前面的家庭关系、婚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主仆的关系都弄不好，那个叫破口一堆，破口一堆你怎么征战？所以一定知道原来恶者打我们的关系，那个叫征战。所以关系一定要好，关系好呢，你征战后面呢是看不到的临界的关系了，要去打赢。前面都是看得到的，你太太你看得到，你丈夫你看得到，你爸爸妈妈你看得到，你老板你看得到，这些看得到的一定要好的关系，有好了，后面这个第十节二十节我们就可以打属灵的看不到的征战了。所以你看到保罗一路上，他为什么不要把第一章就跑到第六章跑到第一章呢？马上就到征战里面，他要铺陈到最后，让大家知道原来打仗是这样打的。 OK， 如果你是代祷者，常常做一致释放，好好看下去哦，不要老是喜欢看第六章的十节到二十节，前面都不看，那打得鼻青脸肿啊，常常觉得，为什么神都不保守我， 你乱讲，你每次都乱跳而已，每次来喜欢看你自己的，整个书信都要看完。你看信会看的只是其中一段吗？人家写信给你说我就跳着这一段就好了吗？不会嘛，你会从头什么读到完嘛。我发现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种啊偏执症，喜欢看自己想看的就好了。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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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信要全部看完，从第一章看到第六章，每一章都很重要，它有一个写法在里面，那个流不要断。 OK,好，我们看到第十到二十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带穿戴神的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谁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鞋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张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
好，保罗到最后他讲了一些话，他最后的话很重要。他说第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就是最后的话。我们最后的话是很重要的，是讲到结论咯。从第一章到这边的时候，进到最重要的结论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什么？刚强的人。他这个不仅是宣告，他期待以弗所的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刚强的，画起来刚强人。原来他到最后的时候，盼大家在每个方面都要成为刚强，每个领域都要刚强。怎么刚强呢？他说靠着主，不是靠着自己，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，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着主，然后依靠着什么大能大力，做一个刚强的人。怎么知道依靠主呢？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讲这么多嘛，那个都是要依靠的真理的地方。你要依靠他的真理才会成为刚强的人。再来呢，你要依靠他的灵，就会成为什么刚强的人。我发到有些人喜欢依靠圣灵很好，但是请记得要依靠真理，真理会让你得自由。所以讲这么多到最后结论呢，就是盼望你能够依靠神的道，依靠神的真理，依靠圣灵，你才会成为刚强的人。那记得圣经的真理要行道，一定是 training 出来的。刚刚讲的这些呢，都要去训练出来。为什么要摆在家庭？为什么要成为孩子？为什么要在职场上班？你会发现到上面都有在位的，这是要干嘛呢？操练我们顺服权柄的能力。只要你懂得顺服权柄，接下来你就会看得懂，原来征战是比权柄。如果你自己都不顺服，破口一堆，你怎么征战？因为你都不服嘛，不服的人很难进到属灵得胜的征战里面。所以我们从心里面要服我们的权柄，要服我们的父亲，服我们的母亲，在属灵的长者里面要服，这样的顺服的特质在当中，你就可以进到接下来的属灵征战里面，那个就是刚强的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再来才讲到要穿起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好，其实所赐这个字是没有的，你直接念的话，要穿戴神的什么全副军装。哇，神带全副军装，哎，这在讲什么？我们的神也是个军队的元帅哦，是吗？他们带我们什么一起打仗哦？哦，原来教会呢也是军队哦。我们元帅是谁？耶稣基督，他带我们去什么打仗？我们的神呢也穿军装哦，他也是给我们什么军装？ 所以打仗的要记得要懂得穿军装，然后接下来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把它画起来。我们征战的对象叫谁呢？魔鬼。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人，是谁啊？是魔鬼。所以不是要跟你的配偶征战，跟孩子跟拼干呢，跟老板这些厮杀，那个都错，那个是属什么血气的。我们要跟这个邪灵征战，魔鬼征战。好，他有诡计，他有组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来他的组织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执政叫 ruler， 这个字 ruler 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有个治理的权在当中。 OK， 再来呢，掌权 authority， 它有什么权柄在当中。再来呢，管辖代表什么？统治，它会统治一切。再来统治什么？幽暗的世界，就是黑暗的国度世界，那当然是指什么？邪灵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天空属灵气，这个天空呢不是 sky， 是指什么？第二层天呢，你看不到的灵界，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我讲一遍来，邪灵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它是有位格的。邪灵你看不到，但是它是有位格。像神是看不到，但是它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它是有位格的。邪灵一直有个渴望，就是渴望进到人的身体里面，透过你的身体来彰显它的属性，所以它到处在寻找什么可吞吃人，然后住进去。那在没有地方的时候，第二个选择再次在动物身上，像蛇就被邪灵进入嘛，欺骗了夏娃亚当嘛，是不是？动物呢也会这个邪灵会跑到猪里面嘛，猪呢就被邪灵呢掌管了。但是第一个选择选项是在人，所以邪灵常常想进到人当中，他找破口，他不能乱来的，只要有破口他就有机会什么进到里面。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底部，意思在这个地方。基督徒会不会被邪灵所缚？答案是不会，因为你已经有圣灵住在你里面。但是基督徒常常会被邪灵影响，被搅扰，甚至被捆绑。你要注意这件事，我看到不少基督徒在这方面很大的挣扎。怎么知道一个是鬼附邪灵所掌管呢？怎么知道有些不是呢？弟兄姐妹，很容易辨别，但是每一个都要弄清楚。如果是出于邪灵的话，我们怎么对付呢？跟我讲一遍来，赶鬼。对付鬼就是赶，没有别的，讲明白吗？但是另外一个邪灵为什么会进到人的生命当中呢？有破口吗？那个是身体的，或者叫做这个什么flesh， 或者叫肉体的情欲在当中。人有破口是因为肉体的情欲没有去对付，最后萌生生根毒根不断下去，那个肉体的情欲以致我们留了魔鬼地步，他就有机会什么进来攻击。那对付肉体请问怎么对付？要赶肉体吗？像赶鬼吗？你赶了100年也没有用，肉体还是肉体，不会走的。赶鬼鬼会走，你肉体不能赶，肉体要怎么办？保罗有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对付肉体？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代表什么？要对付肉体要钉十字架，所以每天要背起十字架来。那个十字架是对付你自己的，十字架不是要对付别人的，对付你的老我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罪恶的清单很多都是从肉体长出来的。当你肉体呢在圣灵掌管底下，在圣洁里面，在合乎神的话语当中，没有破口，魔鬼就不会进来。所以今天做赶鬼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？消极的。重要的你这个人对了，什么都对了，这样明白吗？有些赶鬼之后会不会鬼再回来啊？生病之后会不会再有病呢？会啊。为什么老是做这种事呢？因为这个人不愿意改变，没有去对付他的肉体。第一个敌人不是别人，第一个征战是什么征战？ 三重战场，第一场是什么？自己，就是老我、旧我、自私、骄傲，这个要去对付。你愿意去对付，感谢主，你已经进到得胜的道路当中了。属灵征战就这样打的，这样明白了没？很多基督徒，我会再有机会再讲整个好系列讲。很多人被魔鬼诱惑，魔鬼第一招就是诱惑，诱惑让你起怀疑。神岂是真说？他不会马上打你，他用诱惑，对吗？诱惑，你看到一只哇，钱啊，这个金币在当中，你看的有个声音就开始对你讲，捡起来啊！别人也看到一样捡起来啊，别人也会这么做啊。现在更是没有人看到啊，那个声音就来了，请记得为什么有声音呢？为什么人对你说话呢？只要有声音对你说话的，背后都是邪灵。你要注意这个事，明白吗？常常是诱惑，你不要以为没有，有。如果你常常搞不清楚，真理也不看，常常就中诡计。我可以讲成都很多，但今天的焦点在要告诉你，征战是看不到的，灵界，连耶稣都面对诱惑，我们会不会面对啊？ OK， 那怎么得胜？看下去哦，穿全副军装。一定要穿好。那怎么穿全副军装？当然圣经是讲穿全副军装，但是你要知道这封信是在哪时候写的？在监牢写的啊，是不是监狱书信嘛？所以保罗可能在看到那些罗马军官穿的衣服哦，他得到什么启示？这样明白吗？那用这方式来告诫以弗所的教会，要懂得什么穿全副军装，你就会得胜。那但是为了要帮助小朋友，我们才会讲说啊，我们要这样摸，要这样摸，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对吗？是为了什么？好记嘛。但是你记得这些摸来摸去，如果没有这些属性，还是失败。你这每天摸也没有用了。主要是什么呢？你注意看，每一个军装都有一个什么很重要上帝的属性在里面。你要得胜吗？好，看一下来。第一个有七个军装，讲来讲去就是你为人处事要有这个七个东西在里面。那个七个是什么呢？把它写下啊，圈起来。第一个要十四节，要站立的文是真理，当做什么腰带？你要穿戴的是真理啦。你要穿戴的不是要摸你的这个腰，而是你身上有没有真理，束你的腰，让你扎扎实实的。每一个人都要好好读真理，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得自由。真理就是圣经，要懂得圣经，要好好读神的话。耶稣胜过魔鬼，很简单，每一次都不是用他自己的话。千万记得，你对象是灵界魔鬼撒旦，你不要用你的经验，用你的话语去跟他输赢，你永远胜不过他。请记得，他比你聪明太多了，而且他干坏事已经几千几万年了啦，了解吗？他是说谎人之父，他太老练了，他太懂的，所以他一直在引导你用你自己的话跟他拼了。请记得要用真理，真理是很重要的。每一次耶稣受试探，他都怎么说？经上记着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经上记着说，要让仇敌闭口无言，请记得经上记着说。所以才常讲说，我们要默想上帝的话，昼夜默想，你就会成为得胜者。好，第一个就真理，第二个呢，和平的什么福音？你要记得要穿戴和平的福音，当作预备走的鞋，就代表说你的身上要有平安，平安 peace。你的心常常起起伏伏吗？担心害怕吗？还是平安充满你？如果平安的话，你已经穿上全副军装了。OK， 第三个什么呢？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，这是最大的保护的武器哦，要保护所有面面的火箭。那信心是从圣经的真道而来，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你的信心多大，你被遮盖就多大。要不要发展信心啊？要。有时候你的信心拿起来小小的，比你的盘子都还小， 怎么输赢呢？那个记得美国那个叫做什么超人那个什么，那个不够大了，那太小了。罗马的那个是整副，你蹲下来你看不到的，好像墙一样。你要发展你的盾牌，信心可以逃生，信心可以防面面的火箭。不要老是拼，你自己要防守，这些都是防卫的、哦、信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救恩的什么头盔，保护你的头，思想意念。你有没有确信今天晚上你死了你可以升天堂啊？有没有得救的确信啊？连这个都搞不清楚，那怎么跟魔鬼打呢？他马上就打你，你凭什么你可以得救？你这种人可以吗？ OK， 你马上就倒了。有没有救恩的头盔？再来呢，有什么圣灵的宝剑，是神的道。好，神的道画起来。你会发现到这边七、啊、这个六样武器当中，第一样叫战我用真理当作腰、啊、这个带子束腰。到了第十七节还要拿起圣灵的什么剑，叫做神的道。 OK， 那这个讲到说真理跟神的道不是一样吗？原来翻译当中有一些让大家知道是不一样的。耶稣曾经对所以门徒讲啊，他讲到说圣经就两个词在当中，一个 scripture 这个字，这指什么呢？叫做经。圣这个字 holy 字没有，是经，想了解吗？经就是经上记着已经记载六十六卷书，神已经写下来的话，叫 scripture。 那第二个呢，叫是什么呢？叫是什么？神的道。神的道呢，有分为 rhema 跟 logos。原来上帝已经讲好多话，有些话有记载下来，有些话没有记载下来。上帝的话要说出来，叫做神的道。原来我们要靠着圣灵拿起宝剑是什么意思呢？请记得，你的圣经好几本，但是呢，你都没有用它，你总是摆在床尾、床头、床柜摆了一大堆，但是你就是不用它。神的道没有透过你嘴巴讲出来，你不会得胜的。要从神的话里面宣告神的话，那个神的道就出来了，圣灵的剑就出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圣经记载说，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有没有讲出来呀、啊？对灵界讲出来，那个剑 就出来了。所以要不要导读啊？要不要好好读经啊？要不要常常征战的时候用神的话去宣告出来啊？不要闭口不言，请记得要站立得稳。我再讲一遍，要穿起，代表说你要穿，你要去用。属灵征战是你一定可以得胜的，一定可以得胜者，但是要照圣的方式，你就可以得胜了。阿们，就讲这个。所以要宣告神的话，不断宣告神的道，你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刀去得胜连连。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方式，每个人要知道。好，再来，才要讲到这个最后的。来，他说靠着圣灵、啊、随时多方什么祷告祈求，并在此警醒不倦，那为众圣徒什么祈求。好，这边原来教导我们说，我们最后一个、啊、这个军装就是什么祷告。祷告要为自己什么祷告，这边要多方，代表说要多方面祷告，也要用方言祷告，多一点祷告。然后呢，也不要忘记征战呢，哈，它是一个团队在征战，所以不要单兵在征战。他要怎么征战呢？要为众圣徒什么祈求。原来我们要归属一个军队，你属于哪一班哪一连，要清清楚楚，不要以为你是蓝波那骗人的。一定要归属哪一班哪一连，你的班长是谁，你连长是谁。用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，就是一个营区，叫做丰富军团，讲清楚吗？你是属哪一班就是哪个小组，你的班长就是你的组长，九条好汉在一班，少了一个都不行。大家什么要征战。好，抬头看这边，最后讲一个征战。征战你发觉到罗马的军兵呢，保罗看来看去发觉到，为什么大家要彼此带球？因为你知道吗，这罗马兵丁穿的这些武器， 都是防卫攻击武器，都是正面，它的背面是没有防卫保护的机制。在讲什么？请记得要迎敌而上，不要当逃兵。你转过来逃的话，必射无疑，必死无疑，讲明白吗？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嘛，你一定要迎头上去，不要怕，一定会得胜，因为基督是元帅。这样懂了没？那再来呢，这边怎么办呢？大家互相带球，大家互相背对背靠在一起，也会得胜。所以再讲一遍，不要落单，千万不要成为单兵或是伤兵。伤兵是逃兵而来的，单兵呢也是因为受伤而来的。大家一定要成为一个军团，一起属灵征战，这样子呢就能够看见得胜了。好，这边保罗最后祷告说，请你也为我祷告，让我能够在煎熬当中还是一样可以把福音讲得清楚，讲明福音的奥秘，而且放胆来讲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些东西。好，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就要做结束了。我们教会既然是军团，请问会不会征战很多？会。那为什么恶者要打我们？恶者的拦阻是什么？请大家注意，我们在做神所喜悦的大使命，抢救灵魂，门徒训练。恶者已经讨厌我们这个军团，攻击很多都是正常的，但是他的诡计就是两个拦阻而已。第一个拦阻，拦阻人们信耶稣，主要目的打你，拦阻人们得救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在当中。只要我们救人，他一定拦阻。我们不要救人呢，我们变 clever 啊，开开心心搞活动就可以了，不会有太多攻击的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抢救灵魂传福音很有果效，哇，他拦阻没有效了怎么办呢？会跑到第二个目的进来了，他会攻击那些传福音的人，开始攻击我们的团队。因为你怎么老是传嘛，那我就开始打你们的团队，拦阻你们不和谐啊，然后呢分化啊，相咬相吞啊，让你们呢不能什么走在一起啊，这恶者的第二目的了。所以他会在教会里面做这工作，难怪以弗所书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。好，如果我们下一梯在听录音的要做幸福小组，这一梯下去请记得我们要好好祷告，因为是属灵征战。恶者很讨厌你爸爸妈妈得救，你要比谁都要付代代价，礼拜五都来祷告，上梯的慢慢有回来，就是比较多一点来幸福小组的人都回来礼拜五的祷告。请记得有时候不结果子跟属灵征战很有关系，不是你不努力，他会拦阻你结果子，让人们得救，所以要付上什么代价。这是保罗讲，他后面结论不是为我福音祷告吗？为什么后面会放在这个地方？因为恶者的诡计了。 OK， 好，最后你看到这边来，他说愿恩惠平安，从二十一节来一起读完。来，经所经由
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兄弟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
好，这边最后呢，他说我今天亲爱的有一个弟兄叫推基古，他是保罗从亚细亚得来的同伴，也是征战的一个战友。他呢就帮他带两封信，我们知道建议书信这边呢第一封就是以弗所，再来呢哥罗西书，都在这个推基古的弟兄的身上，他就是要送到那个地方。他推荐他们他来到当中要来安慰以弗所的教会。最后呢你看到吗，保罗就讲了祝福，你看他一开始第一章也讲什么祝福，现在又讲结论祝福。所以传道人主要的存在目的是要祝福 教会，祝福教会用平安、仁爱、信心来祝福这些弟兄姊妹。好，我将要讲的是最后一节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的人都蒙恩惠。原来保罗把这个放到最后 ending， 最后叫什么？都蒙什么恩惠？哦，原来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保罗讲到结论，盼以弗所教会都充满恩惠。恩惠英文叫 grace。Grace 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的恩典嘛。我发现到很多人名字叫 Grace， 教会不少人叫做什么 Grace。我们叫做台中施恩堂丰富教会、施恩堂大雅教会，但是真的多少人懂得 Grace 呢？我要讲一点原文，一点一个就好。Grace 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叫 Beautiful， 很美的意思。原来上帝要我们变成非常美丽，因着基督而变成美丽的人生，那个叫 grace。 怎么得着呢？这边说愿诚心爱主耶稣的人，只要我们诚心爱主耶稣，我们就会成美丽的人。这是保罗的 ending， 所以盼望我们知道最后要怎么，我们要诚心诚意爱主耶稣，一辈子都爱耶稣，你人生就充满美丽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以弗所书我们感恩，谢谢你透过这卷书对我们说好多的话，让我们在每个层面，无论在生活上、婚姻上、家庭上、工作上、职场上，还有教会上这个各层面，主你都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很感恩每一天都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读经来祷告，愿神祝福你的教会成为刚强的教会、圣洁的教会、荣耀的教会。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听了神的话我们就回应，透过祷告神的话就进到我们